今天早上我们再讲摩西啊，有人说摩西要讲几次，我说我不知道。那天问另外一个姊妹，她在 BSF 就是 Bible Study Fellowship， 她说他们摩西学了一年，哈哈哈哈，出埃及记讲摩西讲了一年。事实上圣经里面讲的摩西实在篇幅很多，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在给各位的大纲上面是零零碎碎的，所以很难读。那我们重要的经文挑出来了，谢谢Joanne做 PowerPoint， 我昨天很担心他来不及把所有的经文都打上去，我一看不仅都打，还多了几节啊。那弟兄姊妹们，上个礼拜我们讲以色列人因信守逾越节，他们守了逾越节，当天晚上耶和华击打埃及每一家每一户，所有的长子都死了，从坐宝座的法老一直到在磨子后面的婢女，到囚监就在监里的人，每一家没有不死一个人，遍地都要大哀嚎。以色列人昂然无惧出了埃及，这是圣经这样记载，因为的确他们在埃及人眼中因着摩西所行的神迹看为尊大，而且埃及人巴不得以色列人赶快走，但是那是一时神的作为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很快的当他们离开之后，情势完全逆转过来，所以人的感觉不可靠，他觉得很刚强，一下子也就可以变得很软弱，法老一下子受不了了，赶快赶他们走，但是到后来法老又变了心，要利益来追赶他们，一直把他们追到红海边，在那里他们前无退路，后有追兵，以色列人麻烦来了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不是要去研究历史上这件事情发生的细节，因为很多考古学家帮助我们研究圣经中间的真实，他们研究巴黎西芬密夺这些地方都存在有没有以色列人来过的痕迹，红海怎么会开了的。弟兄姊妹们，红海开了的确是个大神迹。那天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Charles Heston 演的这个摩西啊，出埃及记摩西，哦，很威风，手一举杖一举，红海分开了，那些大导演怎么把水弄开的我们想不通，不过已经够神奇了。可是真正神奇的，神的确做了一件事情，是红海分开，而且以色列人过红海如行干地，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洪水吞灭了。因为怎么这么很多的历史学家，很多考古学家在研究这些事情，今天我不是要讲这些历史的记录，因为这样讲起来非常的复杂，我们的重点集中在摩西身上，而且更重要看见他和以色列人中间是怎么样一个关系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知道以色列人600万大军出了埃及，而且圣经上说他们都带着兵器上去，什么兵器？显然他们没有经过训练，他们的兵器可能就是棒棍棒啊，可能枪矛，一些简单的武器，跟法老的军队是不能打仗的。法老军队是非常训练非常精良的一个部队，而且他有特选的马车600辆，还有各种的车辆。弟兄姊妹，这种强弱完全意识完全改变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心态怎么样？他们当他们在红海边，在密夺洗芬，在那里被追上的时候，法老临近的时候，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，就剩惧怕。弟兄姊妹们，惧怕是每个人天性，惧怕是每个人天性。我的外公最惧怕什么？大家说他怕什么？他什么都不怕，最怕死，就是怕死，什么都不知道，什么就都不怕，就是怕死。每个人都惧怕，惧怕的东西，惧怕的内容不一样，而且很多时候惧怕什么，那件事偏偏就临到他的身上，叫我们没有法子控制。我们为什么惧怕？因为不能控制环境，外面来的这些压力，里面没有力量的应付，所以我们惧怕。惧怕是怎么办呢？惧怕埃及的全军，埃及的军队来了，所以惧怕是天然生命的性情。等到这些军队来的时候，我想没有几个人不惧怕。怎么办？他们哀求耶和华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一句话很有意思，他们哀求耶和华， 假如我们里面有信心，有真正的能力，不知道是因为怎么样读到这段经文，你认为以色列人是怎样的表现？他们到底有信心没有？如果有信心，你会发现他们根本不会这样表现，可能他们也不会对摩西抱怨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他们这个哀求不是真正的信心，他们太可怜了，哀求耶和华，他们哀求耶和华，怎么哀求法我不知道，可能很丑，样子很不好看。这里有一些记载告诉我们，他们哀求耶和华的内容，怎么哀求我们不知道，是不是祷告？应该算是祷告吧。很多时候在我们没有帮助没有办法的时候，想到需要依靠神，虽然我们还不认识神，可是会有一种想法，我们要来求告神，这是好的。在圣经里面第一个求告神的人，在创世纪里记载，他说那时人才求告耶和华，应该是赛托和以诺士。他们求告神的原因，因为神看不见。为什么用求告两个字？因为不能和神有真实的交通。当我们犯罪作恶，以色列人百姓这些光景跟亚当子孙从下来的时候都一样，从亚当开始，当他离开神之后，他就不能和神真实有交通，所以人只能求告，不能面对面跟神有交通。当然这个光景到了新约是我们改变了，为什么？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的救恩，他担负了我们所有罪的重担和代价，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，所以人和神可以恢复关系，我们可以祷告神。以色列人其实在那个时候并不认识神，他们只是听说他们列祖的名字，你记得吗？摩西到他们中间，那谁差派你来呢？谁打发你来叫我们领我们出埃及呢？摩西需要对他们解释，耶和华自由拥有的神，唯一的真神，和以色列人立约的神，和他们祖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了约，也因为这个约神纪念他们，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。现在到了红海边了，他们除了在名义上知道自己是以色列人，神跟他们列祖立了约，就好像很多基督徒一样，不到难关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祷告神，平常的时候属灵生活也许很散漫，名义上做的基督徒，也可能他们听过一些基督教的道理，信了主了，也算信主，但是没有真正的认识神，所以在信心上面非常的软弱，他们在那里哀求耶和华。这个还不算很严重，你看他们讲的话，那才叫我们真知道说他们里面的信心真的是很薄弱。他们对摩西说，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吗？这句话，在埃及没有坟地吗？刚才我说我的外公怕死，其实呢每个人都是这样，埃及没有坟地吗？死无葬身之地，以色列人就这样想，埃及没有坟地吗？那现在出来了，我们都要死了。所以这句话里面基本上就是说他们绝望了，非死不可了啊！现在大家都想用非死不可啊，很多 Facebook 的使用者，中国人翻成非死不可实在是妙得很，你的如果事情如果一曝光就非死不可了。这里呢不是曝光的问题，他们真正在敌人的压制底下，马上眼看以色列的大军非死不可，所以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吗？那他们对摩西挑战，你知道以色列的本事很大呀，他们自己没有路了，向领袖发怨言，这个领袖真的很难做，摩西真的很难做呀。难怪你记得吗？刚开始神要他带领以色列百姓去的时候，摩西对神说，他们是谁？我是谁呀？他们会听我的话吗？法老肯听我的话吗？我是谁呀？摩西很知道他自己什么都不是。那一天我记得我们讲过，你们认为他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去容易呢，还是胜过法老出去容易呢？大家都认为说胜过法老比较难，但真正等到法老释放他们走了以后，所面对的以色列会众真是不容易。他们向摩西抱怨，他们抱怨的话，哎呀，如果我们要学抱怨的话，圣经很帮助我们，看看以色列人怎么抱怨，我们都会抱怨，而且抱怨的刚刚好的刀口，摩西完全不能辩论。他们对摩西说，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，你把我们带来要死在旷野吗？把责任放在摩西的身上，你要叫我们死在旷野吗？然后他们说什么，你为什么带我们，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的，留在埃及好一点呢，比较起来好得多了。他们反悔了，他们觉得埃及还好，我们不是对你说过吗，我们在埃及前没有对你说过，不要搅扰我们。他们把神的拯救当作搅扰，因为 摩西把他们带出来了，容我们服侍法老吧，服侍埃及人吧，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。弟兄姊妹们，吵架抱怨一定要有道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啊？你们都吵过架，我吵过架是吧，跟太太吵架是吧，总吵过架吧，吵架要讲道理，你说他们道理好不好？很精彩，很不错，有没有理？有理。有没有理啊？歪理，是不是歪理啊？明明神的旨意要带他们出埃及，要带他们进到迦南地，想得清清楚楚，现在还没有到迦南地，刚刚出来第一站在红海边，他们就抱怨了。因为有比较，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，好死怎么样，歹死不如怎么讲，怎么讲的，好死不如赖活是吧，啊，你们都会讲，我有时候不讲更好，你们会讲得更好一点，对不对？再说一遍怎么样，以色列就这样心态，好死不如歹活，好死不如赖活，生存要紧。一个人在生存唯一的时候想不到其他事情，你不要说他人生有什么大志向，不要说他的生命价值观什么都没有了，活得要紧。弟兄姊妹，我心里受感动的呢还不是这些百姓的抱怨，而是当我看见说摩西怎么回答百姓。是我们可以明白以色列人的心态，他们安于埃及的现状，苟且偷安，宁愿留在埃及不愿意出来，没有信心也没有盼望，反正一天就一天活着吧，将来总是埃及有坟墓的，对吗？将来我的子子孙孙还知道我葬身在这里，还可以来看看，看望看望啊！我不晓得他们对，你知道埃及人也有永生的想法的，他们也不认为人死了就一了百了，所以才造了金字塔，对不对？我想以色列人在埃及不大会有金字塔给他住吧，不会吧，金字塔就是坟墓，对不对？但是他们的思想中间还是死后以后有永生的，这是以色列人心态。但是摩西怎么回答他们呢？摩西在神的面前跟神遇见面对面，他是第一手的经验，以色列人并不明白，他看见荆棘火焰的异象，他知道神要做事，只是看看自己不可能。所以我说荆棘火焰，神的荣耀显在荆棘上面，摩西是荆棘，神是火焰。摩西明白，头脑明白，他也因为这样的缘故，他不愿意答应神的呼召，这个我们前几次已经看见过了。既然出来了，既然已经走上这条带领以色列百姓，我说他是不甘愿的领袖。上次我们说有个题目是 reluctant leader， 不愿意的领袖，可是这个时候他真是变成了以色列人领袖。为什么？在神的面前，当以色列百姓这么软弱的时候，只有一个人在神的面前，他做了神的中保。其实一些耶稣基督也是这样，难怪当我们读新约的时候，很多圣经学者把摩西跟耶稣相比。在旧约的时候，摩西是以色列人领袖，也是以色列人中保。到了新约，我们更明白知道，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，就是耶稣基督，就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。他站在神的面前为我们众人代求，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得着神的恩典和怜悯，能够有救恩为我们预备，一个人，耶稣一个人。摩西站在神的面前，所以他对以色列百姓这样说的。摩西对百姓说，不要惧怕，第一句话就是不要惧怕，只管站住，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。这里提到救恩，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，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，你们只管静默，不要作声。弟兄姊妹们，当然从军事从管理的角度来看，第一件事情安定人心，如果以色列百姓再鼓噪的话，可能失去控制，那时候真是乱了，一乱之后谁的话也听不见。当然摩西说话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还听得见，摩西对他们说，不要惧怕，只管站住，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救恩，你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看不见了。 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，你们只管静默，不要作声。弟兄姊妹，我稀奇什么？我稀奇是圣经上没有记载的。没有记载什么？摩西一句责备的话也没有。以色列人在那抱怨，摩西一句话都没有责备。这第一次。以后你看摩西有时候也是动怒了，责备以色列人。可是我想他刚刚出来的时候耐心还很不错哈。以色列人这么麻烦跟他讲这些话，埃及没有坟墓吗？摩西一点责备都没有。他完全站在百姓这面，了解到以色列人的难处。这些是没有经过训练的军队，没有打过仗的。啊，我听说无论在中国无论在台湾，年轻人到了一定年龄都要入伍训练。啊，有些人告诉我说他们新兵训练的时候多苦多苦。呀，我也当过预备军官，那是少爷兵了，真是少爷兵。入伍训练可以了，蛮有样子的。少爷兵，那些老兵见到我们说，嘿，你们这些少爷兵一打仗枪子儿一响，说的不好听一点哈，脚都软了，还有更不好听的话我就不再讲，当然不好说了。这些以色列百姓完全没有经过征战，摩西一点都没有责备他们，只是用信心来鼓励他们，只是说信心的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看见这里摩西的难处，一方面他其实也不知道怎么办。他知道吗？他知道吗？埃及人在后面，我们只看见有一样东西挡住埃及人的是什么？白日云柱，夜间火柱。圣经上告诉我们说，埃及人两下追来，就是追不上，有火柱云柱把他们隔开，这是神的保护。但是摩西除此之外，一点不知道怎么办，很稀奇。什么叫做信心？在没有指望的时候还有指望，这个叫信心。明明知道不可能，但是知道说不是我，神还负责。在我们自己不能负自己责任的时候，还相信神负我的责任，这个叫做信心。不是我很有能力，我很有本事。我们的教育都告诉我们说要有信心啊，要有信心啊。这个信心叫做自信 self-confidence， 不是圣经里所说的 faith 信心。Self-confidence， 我们自己的信心是建立在我有的基础上面。我能，当我还有资本的时候，我有信心；当我体力还行的时候，我有信心；当我还能吃苦的时候，我有信心。前面虽然艰险，我拼上了，我有信心。这是人的信心。但是真正的信心，从神那里来的信心，目标放在神身上的信心，重点放在神身上的信心，是我自己已经不行了。我们以前讲过亚伯拉罕，他看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，但是罗马书里面记载说他总没有因为不信而软弱，反倒因为信心而坚固，就是这样的意思。亚伯拉罕这样，摩西也是这样，他看自己也没有办法。这些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，面对埃及强大的军队，没有救了，死定了。但是他还能鼓励以色列人，还能够讲信心的话。所以你知道以后有一段时间，摩西一次两次在以色列人没有信心的时候说信心的话，以色列人听过了，要用石头把他打死。你知道吗？信心听多了，耳朵也长老茧，听不进去。这是第一次摩西说只管站住，不要惧怕，好像以色列百姓听见了。等到他把这些鼓励的话、劝勉的话说完之后，回到神的面前，弟兄姊妹们，在这真正是一个侍奉神的人，在神的儿女面前鼓励、鼓励、一再的鼓励，到了神的面前，神说话。如果没有神说话，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怎么结束，摩西怎么办，会不会怎么样，有什么行动。他会不会用自己的方法来行动，那是很危险的了。等到他对以色列百姓说完话之后，神对他说话，这个次序很特别，你有没有觉得？如果圣经记载说先对摩西讲了话，然后摩西说不要惧怕，只管站住，只管静默， 不要作声，那我们可以说他什么有锦囊妙计啊， 因为神已经说的话，他的信心从神而来，神一次两次带领，神是可靠可以信服的，所以摩西有信心了。这个容易理解对吗？但是圣经记载刚好自己相反，摩西先去对以色列人说话，然后神才说话。我也稀奇，神对摩西很相信。摩西鼓励以色列百姓不要惧怕，今天你们所看见的埃及人再也看不见了，怎么能够讲这样的话呀？他怎么能讲这样的话？他还不知道红海要分开，他还不知道这些埃及人会下到水里面，洪水会把他们淹灭，但是他说了信心的话。神对他说，神怎么说？当他回到摩西回到面前，神面前说，耶和华就对摩西说，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？弟兄姊妹们，哀求的是谁啊？以色列百姓。摩西没有哀求，摩西自己并没有哀求，但是神说，你为什么向我哀求？这个当中也有很深的意思，因为神的儿女的哀求，摩西这位领袖他也承担，概括承受，这是一个做领袖人应当有态度。所有神的儿女软弱他都承担，所有的不是在神的面前都接纳，不推卸责任，这个是个真正的领袖。最糟糕的领袖就是说，我很好，都是他们底下人不行，是不是有这样领袖啊？你在公司里做事有没有碰见这样领袖啊？所有的好事他都担当去了，所有的荣耀，所有的成果报告上去的好得不得了，等到有问题的不是我，是底下的职员不行，有这样领袖碰见过没有？如果你碰见这样领袖，你糟糕了，恐怕他也不会长久。真正的领袖光彩荣耀不跟他所带领的人抢，自己承担所有他底下百姓的错误失败软弱都承担，概括承担，这个中文现在翻得很好啊，概括承担就是意思，对吗？真正做领袖一定是扛责任。所以神对摩西说，你为什么哀求呢？摩西说，没有啊，没有错啊，是哀求，因为以色列人哀求。你为什么哀求呢？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啊。弟兄姊妹，现在知道为什么刚才我唱这首诗歌，向前走向前走向前走，继续走，往前走。虽然我们极其软弱，虽然压力很大，虽然敌人的怒吼，往前走，往前走就有路，停在那里死路一条。往前走，往哪里走？往海里走。海里怎么走？等着看。所以这是很奇妙的，往前走，往前走，往前走。然后神才告诉他说，先要往前走，然后说什么？你举手向海伸杖，把水分开。哇，这句话，你举手向海伸杖，把水分开，谁分呢？你去分。神没有说我要分开，你向海伸杖，把水分开，这个动词是摩西的行动，不是神的行动。弟兄姊妹们，如果你是摩西，你怎么办？你说等等等等等，我从来没有分过海呀，我从来没有这个经验啊，怎么分法呀？我这样一生还会分吗？你会吗？你还神啊，耶和华，还是你做好不好？你看这里神怎么，摩西有没有跟神 argue， 有没有跟神讨价还价？神说，你把杖向海伸出，把水分开。弟兄姊妹们，分红海难还是举杖难？分红海难还是举杖难？啊？都难。如果你不怕结果，你随便向海举一举，举一举，一次不行，两次不行，三次不行，尽量举吧，这个不难。难吗？难不难？小翠很想举一举，我看他脸上表情，一举海就分开了，多威风啊，对不对？不分了，不分就死了，在以色列面前没有信用了。这个杖能举吗？弟兄姊妹们，但是摩西明白一件事情，这个杖不同，这个杖是什么？叫什么？神的杖。还有人记得哈？ 这根杖叫做神的杖，他就拿着去行神迹，因为神说你拿着手里的杖，你的杖是什么记得吗？这个杖变过魔术，神变过魔术，让他知道这个杖是神的权柄。他在那里牧养就是这根杖，牧养羊就是这个杖，牧了半天还是一根杖，但是在神的手里，神说丢在地上变成一条蛇，再拿起来仍然是杖在手里。他说你拿着这个杖去行神迹，在埃及地已经行过十次的神迹，都是拿着这个杖。刚才我说摩西没有分过海啊，但是他知道这个杖是什么。神既然说你向海伸杖把水分开，我相信摩西知道跟以前十四灾一样一样，只要我凭着信心顺服神的话语，神要做事，摩西知道不是他自己做事，他也不能做事，他也不必表现自己的能力，不必表扬自己，只要信心就好。所以才这么简单，圣经的记载，神对摩西的训练已经到了一个地步，摩西说可以，你怎么说我怎么相信。你记得吧，新约里面有一个人叫做保罗，他说我相信神怎样说他也必怎样成就，这是保罗在最最艰苦在海难之前所说的话。他怎样说势必怎样成就，因为说话的是神，做事的也是神，他只是叫我凭着信心表明他要做事，信心在这里，权柄在这里。一个侍奉主的人权柄没有什么特别，因为是信心，所以带下神的权柄，神做工，神做事。你举手向海伸杖，把水分开，以色列人要下海中走干地。前两天我在我们教育楼看见一个黑板上画的画，大概刚好也是大概在讲出埃及记，我看见我们中间有个年轻孩子画了一幅图画，是什么？红海分开。哦，他把海画在两边，以色列人很多小小人小小人在里面走过去，他有这样的脑子，有这样的 picture 图画在他脑子，他就画出来，他很会画画。哎呀，我一看就大为欣赏，这孩子不仅有艺术天才，而且表达得很好。以色列人要下去，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，不要说别的吧，洗澡缸，每个人都洗过澡吧，洗澡缸有没有滑过跤啊？有没有？我滑了好多跤，就不要，年纪大的千万不要摔跤，洗澡缸要小心。你想想这个红海，刚才还是全部是水，现在摩西向海伸杖，海分开了。圣经里面记载说水在两边成为墙垣的，不是说这边没有流过去了没有了，两边都是像站起来像墙垣一样啊。那个水墙多危险的，水墙可靠吗？说不定它有水跑回来了呢，有多宽呢？不知道，但是足够以色列人过去，足够埃及人的车辆马兵过去，相当大的距离。摩西向海伸杖，水就分开。这个水代表什么？这个水代表死亡啊，这个水不是好事啊。但是以色列人就跟着下去，他说我要在法老和全军身上车辆马匹身上得荣耀，意思就是说神要毁灭他们。神的使者当摩西把海分开之后，以色列人过去了。圣经底下记载很有意思啊，我们没有读21节哈，摩西向海伸杖，耶和华是用大东风使海一夜退去，水便分开，海就成了干地，以色列人下海中行走，走干地，水在他们左右成了墙垣。埃及人追赶他们，法老的一切的马匹车辆和马兵都跟着下到海中，都下去了。而且这里的记载啊，到了晨更的时候不是很快很短的距离啊，以色列人走在前面过去了，埃及兵跟着过去了。到了晨更的时候，圣经里记载很有意思，耶和华从云火柱中向以色列的军兵观看，使埃及人军兵混乱了，不是因为路失，是因为他们混乱了，军心瓦解，然后又使他们的车轮脱落难以行走。 神第二次吩咐摩西，你向海伸杖，叫水仍旧合在埃及人上面，埃及人淹没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段经文在新约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，埃及人试着要过去，以色列人因信过红海如同行干地，埃及人试着要过去，他们不是信心，没有信心，不是信心，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洪水吞灭了。刚才我说什么？这个红海所代表着死亡。我们读到哥林多前书发现一件事情，这段历史上重要的事情在保罗口中写的时候带出了属灵的意思。什么叫做过红海？他说我们的祖宗在云里在海里，这个云里海里指的是云柱火柱跟红海，在云里海里受尽归了摩西，从此以后他们属乎摩西，因为摩西把他们拯救出来。这个归了摩西几个字是很特别的，保罗也只有这一次用在这个地方讲到摩西拯救以色列百姓，所以他是他们的救主，归了摩西，归给摩西。但弟兄姊妹，新约的百姓，我们基督徒立刻明白想到一件事情，今天我们受尽归给基督，因为基督耶稣把我们从死亡里面拯救出来。刚才我说埃及代表一切世界的权势，这个洪水红海的水代表死亡，如果我们没有耶稣基督为我们在死亡中间开出生命的道路来，我们就留在世界里面，留在埃及里面，永远做奴隶。但是因着耶稣基督救赎，上一次我们讲到逾越节，过了逾越节走在红海边，逾越节还不算，那是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开始。逾越节的羔羊已经被杀献祭，上礼拜我们讲这个信息，今天过红海讲到我们受浸。所以我知道上礼拜有好几位弟兄姊妹们受了感动，圣灵感动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。下一件事情，你要过红海，你要把一切世界的牵扯留在背后，过了红海。不知道过了红海前面旷野道路如何还不知道，所以过红海也是信心的表现。以色列人过红海是因为信心的缘故，受浸也是我们的信心，因为受浸所表明的死与基督一同埋葬一同复活。受浸所代表的是耶稣基督的死成了我们的死，所以他的复活变成我们的生命，变成我们的复活。所以这个红海受浸的意义是已经过了分别界限，你今天所看见仇敌一个也看不见，都在红海那一面。受浸的意义是归给基督，就好像他们过了红海归给摩西一样。所以这是信心的举动，基督耶稣的得胜是我们靠信心领受，而且他是我们完全救赎的能力。所以刚等一下我们要唱诗歌，说什么？今天诗班唱什么？信而顺服，信心相信顺服，你有信心你就应当顺服。我们既然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，就应当像他一样受尽归在他的名下，像主耶稣所说的，凡我奉父子圣灵的名叫他们受尽归在他神的归在耶稣基督的名下。弟兄姊妹们，你知道受尽所带来什么不同？当以色列百姓过了红海以后进入旷野，当然我们不会读到，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一下进到迦南，所以旷野里面漂流了40年。弟兄姊妹们，基督徒一样，照理说我们信主以后应该立刻享受在基督里生命的丰盛，但是因为我们的肉体我们的罪还缠累我们，所以在旷野的生活中间慢慢一点一点的除去我们的肉体的生命，一直到新生的一代新的生命进入迦南，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里告诉我们过红海。刚才我一开始说的最稀奇一件事情，你注意到没有？摩西的信心成了以色列人信心，也就是说基督耶稣的信心要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。基督因信上了十字架，他知道死亡的痛苦，神把他解释了，解除了，他面如坚石在耶路撒冷。上次我们说他在旷野，他在逾越节的时候他们践踏羔羊， 他成了我们逾越节的羔羊，为我们钉十字架。耶稣说，我有权把命舍了，也有权柄取回来。但是真正的来说，神叫他从死里复活。当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时候，神把一切的罪，人类的罪都放在他的身上，他从死里经过。所以他的信心要成为我们的信心，这是我们过红海的意义，我们受浸的意义，不是一个仪式而已，而是宣告说，耶稣基督为我成就的事，我都要得着。因为他已经用死败坏掌死权的就是魔鬼，所以我们能有信心。逾越节之后是过红海，你的信心得着耶稣基督信心让你过红海。前面道路虽然如何不知道，但是有云柱火柱带领，有耶稣基督自己带领我们，有圣灵帮助我们，他会使我们最后进到迦南。